这叫这种。
兄姐妹平安。这个转眼间我们的布道会已经快到了哈。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们在预备的时候还想着还有一年的时间，接着马上就要到了。我们一起来翻开罗马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在新约圣经的第138页。好，我们来看139页哈，31节到39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30节到39节，在新约圣经的139页，我们一起开声来读。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啊，让我们好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能够得享你永生的福分。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带领我们的聚会从头到末了，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在这段圣经里边哈，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做谁能哈。在这段圣经里边有四个谁能哈，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哈。31节这里讲，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个呢，在33节讲到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然后在第34节这里讲到谁能定他们的罪呢？然后第35节讲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我觉得这几段经文对我们的帮助，对我自己的帮助很大哈。我觉得在世界上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是有这么牢固的能力的。那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一直非常的扒着我。以前呢，我没有信主，我不相信有神，我也不相信有天堂地狱，我也不相信有永生。对于我来说哈，我觉得过了这一生就结束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在我这一生里边，我不知道我能够活多久。我觉得要在这一生里边，我要把我的人生发挥到最大的一个到一个极限，赚钱或者是享受各样的东西要到达一个极限，这是我以前整个的价值观。但是当我走到一个人生的一个尽头的时候，那时候手坏了，那时候觉得从装乐团的独奏演员变到了一个穷困的学生，住在小意大利区的一个很黑暗的房子里面，整个的人觉得哇，非常的，那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是有神的，整个的世界观完全的改变。一个没神的一个世界观和一个有神的世界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觉得好像所有的事情都与我作对，因为手坏了。当真正的重生得救了以后，那时候老李去过这个 Cleveland Ohio 哈，我以前有讲过，我住在 Cleveland Ohio， 那冬天下雪下得非常大，然后我住在小意大利区里边的一个apartment 里边，那个地板是非常的脏的，多少年都没洗过了，然后睡在那个地毯上有一个床垫， 然后一个月的房租是100块。然后呢，我回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没有车哈，要走回去。走的那条路哈，是一条很深的一个大道，右边是仓库，左边是一个公墓。哎呀，我觉得我人生怎么堕落到这种程度了，到这样的一种地步。但是后来信主了，信主了以后，那里边的那个爱哈，神的爱就涌现出来。本来哈，每天走路回家的时候，就觉得人生是最倒霉的，就是我了。走那条血路，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这边是公墓，和死人睡在一起，这边呢全是仓库。可是信主了以后，整个里边神的爱在那涌流出来哈，突然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有意义了。天上的星星突然变得有意义了，地上的白雪突然变，你说这个雪怎么那么白？然后公墓那边吹过来的空气，哇，觉得很新鲜。所以整个的人生，因为你的价值观改变了，因为你本来觉得是没有神的，你只有这一生，你觉得人间是没有真正的爱的。我那时候一个很深的一个感觉，就是当我在装乐团的时候，交了许多的女朋友，后来发现没有一个真正爱我的，当然发现我也没有真正爱他们，就是大家在一起，但是内心深处你会发现，人是在寻求一个永恒的一种爱，人是在寻求一个没有条件的一种爱。我当时常常在想，如果我不是中央乐团的一个钢琴独奏演员，如果我不会弹钢琴，如果我穷困潦倒，这些女孩子还会来找我吗？我相信是不会的。但是我内心深处又在盼望一种，即使我是有病的，即使我是很平庸的，即使我是非常命运很受打击的，但是有一个人他是一直爱我的。你会发现，人是在寻求无条件的爱，人是在寻求一个永恒的爱，但是找不到，所以你心里边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盼望的。人和人之间都是勾心斗角的，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世界。但是当我来美国的时候，第一次去这个查经班哈，那个时候我已经手坏了，然后呢银行里边我记得好像只有大概1000多块钱，然后呢从大陆来美国呢拎着2个皮箱，就所有的家当就是这些了。然后本来还有一个梦想能够成为最伟大的钢琴家，但是这个梦想也破灭了，因为手坏了。所以所有的东西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和2个皮箱，然后1000多块钱。但是那个时候发现，第一次去查经的时候，有许多的人发现非常爱我，然后带我去看病，非常关心我。我第一次还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些人他到底是什么目的，你知道，你不太清楚。后来发现这些人没有什么目的，因为在我身上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图的东西哈。当这第一次问他们，我说你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你跟我们所见过的所有人都不一样的。他们回答说，耶稣就是这样的，耶稣爱我们就是没有条件的，耶稣爱我们就是永远的。第一次明白这个世界是有一种爱是无条件的，是有一种爱是永恒的，是有一种爱是你觉得你不值得爱的时候，他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第一次觉得人生是那么光明的，是有盼望的。虽然哈，我那时候这个因为远志明弟兄马上就来了哈，那个时候远志明写过一本书叫做《失了大地得了天空》。他说哈，他搞民运失败，失了大地，你知道，跑到美国来以后呢，信了主，得了天空，你知道。哎呀，我那时候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深有感触，你知道。我觉得我也是失了大地，你知道，手坏了，这里前途全部毁掉，失了大地，但是得到了天空，你知道。你会发现，当你真正的认识神的爱的时候，那时候有一首歌叫做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这个花为什么香，鸟为什么唱。弟兄姐妹，你觉得为什么？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花为什么香？鸟为什么唱？你回答不出来，对不对？如果你是科学家，你可能用科学的。但是那首歌说，因为神的爱使天蓝，神的爱使鸟唱，神的爱使草绿。你认识神了以后，真的有这种感觉。你走在那个雪地里边，你知道吗？这是上帝为一个能够认识他的创造，能够认识他的爱的一个有灵性的一个人 所安排的这个世界。当你看到天空的时候，你知道这位神爱你；当你看到雪地的时候，你知道这位神爱你；当你看到那么多花的时候，你知道只有人可以来欣赏那么多不同的花，这是非常大的不同。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我那时候知道我已经得救了，我相信有天堂和地狱，我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带给我们永生。人生不是这一生就结束了，人生这一生里边是会有主在带领我们，但是人生精彩的，你如果看圣经，人生精彩的绝对不是这一生。弟兄姐妹，我再说一遍，人生精彩的不是这一生。当你真正认识神，知道圣经里边神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在哥林多前书说什么？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什么？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耳朵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人心也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所以按照圣经来说，当你翻开启示录，按照圣经来说，一个基督徒的人生精彩的绝对不是这生。我想我们中间大多数人都同意哈，比尔盖茨是这个世界上最 lucky 的一个人，对不对？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可能很多人啊，也许很多弹钢琴的人觉得朗朗是最 lucky 的一个人哈，可能我们都这么觉得。但是你要知道，当比尔盖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带不走一分一毫这个世界的东西的。亚历山大大帝就这样，他在12年的时间里边征服了整个的欧亚非，但是在32岁的时候突然他病逝了。我听说有人在史书上说，亚历山大大帝他过世的时候，把他的棺材挖了两个洞，把他两个手放在外边。那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这一位这么强悍的一个军事天才，驰骋这个欧亚非，哇，他的那个，我看前两天我看了一下，他怎么攻克推罗哈，哇，这个简直是，这个人实在是太天才了。他到了推罗以后，他发现推罗是一个在离海大概半英里的地方的一个城。在很多年前，尼布甲尼撒王曾经要攻推罗城，在岸上，结果呢，攻了12年，攻下来的时候，推罗城已经把所有的财宝移到了离岸大概半英里的一个岛上，在那里重新建造了一个推罗城。所以尼布甲尼撒攻克了推罗城，但是没有得到财宝。然后呢，亚历山大大帝又来了，在241年以后又来了，他定义要攻克推罗城，这是在以西结书26章里面有预言哈。他怎么攻克呢？他的海军冲上去，那推罗的海军比他更强，最后他就决定用旧城推罗城所有的石头，所有的一切的这东西，在海里边填了一个200英尺宽的一个海道，一条路填到了这个新的推罗城。然后他的这些士兵就借着这条路攻克了推罗城。当他攻克推罗城以后，以西结书说，所有听见的人都害怕。你的史书怎么记载？史书记载就是亚历山大到了很多的城市，一兵临城下，所有的门全部打开，说这个家伙能够攻克推罗城，咱们就不用再打了。所以他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也城门大开，跟亚历山大就请亚历山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天才，当他过世的时候，他把他的手放在外边。所以基督徒的人生，神为我们安排的人生精彩的，我相信不是在这一生。如果你的这一生好，你觉得已经很精彩了，你要 hope， 神要赐给我们的在永生里边，那是 much much better， 那是你今天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当我知道我有永生，当我知道神爱我，当我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位神，当我知道世界是有真理的，当我知道神，这位神的儿子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是永恒的，他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我知道我有永生。 但是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相信只有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才会感觉到的，这也是教会历史上许多的人，罗马天主教里面很多的错误所引起来的，就是一个真正有永生的，他盼望永生的，神给他预备了永生的，他相信永生的，在这一生里面，我们最多，我想在座的人哈，我想大概我们最多我想活到100岁差不多哈，如果你活到120岁 it's ok ok 活到120岁，但是跟永恒比起来那是不能比的，那是不能比的。圣经上讲哈，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有很多人就问我们在永世里边怎么做王，大家都做王，这个王是怎么做的，大家觉得呢？在永世里面我们都要做王，我们与基督是万王之王，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做王，这个王是怎么做的？因为大家都做王。圣经里面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乃是要管理上帝所造的一切，宇宙万物都是被他的儿女所管理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一定要进入到永恒，那个永恒是一个 much better much better。 你看我岳父哈，我岳父特别好玩，我岳父是在神面前哈，他有一个愿望，他希望能够活到100岁。哇，所以他特别的注意，你知道他吃的东西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怎么讲，就是非常注意的。他给我太太打电话写信，那信上全都是你要怎么样来吃维他命，你知道这他一到我们家来就买一大堆维他命往这一放，然后都写好了哈，第一天要吃这个，第二天要吃，哇，我太太就跟着他，后来他把这个所有的维他命都装到一个小盒里边，你知道吗？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然后都放好了一个星期，第二星期再装，我太太就跟着吃啊，我是从来不吃的。而且他做了自己研究出好多的药，什么蜂胶啊，什么各种的这种，他每天打2个小时乒乓球，所以他愿望就要活到100岁的。但是呢，他的愿望没实现，神把他接走了。但是他在你知道过世之前，他整个的生命开始慢慢的改变了，他还是渴慕天上的生活了。如果你看他这一生，你知道小的时候就是受苦，后来去留学是受苦，后来呢结了婚生了孩子，后来想一个好一点的生活，然后全家就移民到巴西了。可是他在巴西又找不到工作，他就再回到台湾去工作。他在台湾工作，这个我的岳母在巴西工作，两个人一起来供3个孩子。所以他一生里边没有真正和家庭团聚几天的。你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一个永不分离的永世的生活，那是极其美妙的生活。我们在那里是真可以说用比较庸俗的话，那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那是真正的神一切的恩典都会加给我们。但是一个基督徒常常你会有一个困难，这是天主教徒常常会有的，就是一个重生了，神把永生赐给你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儿女，你会不会因为某些原因而失去这个救恩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4个谁能，我觉得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信心完全被坚固。在这里保罗讲，他说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以前哈，这个去过一些灵恩教会哈，灵恩教会哈特别喜欢讲上帝帮助我们，然后呢讲完上帝帮助我们了以后呢，就说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界上哈要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在各方面都要过得胜。我后来发现哈，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灵恩的教会特别喜欢讲我们基督徒要追求得胜，你知道得胜，可是呢那个得胜呢很多的时候呢是一个世界性的得胜啊。但是在这里我觉得神真正让我们要明白的是神的仇敌到底是什么，到底神的仇敌是什么。当我们明白神的仇敌是什么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神的帮助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挡神的旨意。神真正，我那时候老觉得哈，如果我工作不顺， 也可能我这个老板就是我的敌人，你知道吗？这个老婆不尊敬我，可能这个老婆又是我的敌人，你知道吗？我要靠主的名胜过他，常常都是这样的这种心态，你知道？但是我觉得神在这里大概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神真正要改变的，神真正要摧毁的，是我们的旧造的生命。神真正要摧毁的是撒旦的权势，神真正要摧毁的是那个罪的权势，神真正要摧毁的要战胜的是死亡的权势。所以当我们真正明白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许多神给我们安排的环境正是要来改变我们那个旧造的生命的。当你明白这件事的时候，当你伏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的能力是无人抵挡的，他必定会让我们胜过罪恶的，他必定会让我们胜过撒旦的，他必定会让我们胜过世界的权势，他必定会让我们胜过死亡的，这是非常宝贵的。然后你在这里看到神是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在这里讲哈，在这里讲，我们再来看一下，他说神既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接着他说，神如果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姐妹好，我们再读一遍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32节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个到美国都是有美国梦的哈，我们盼望能够获得很多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但是在这里讲，神有一天会把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今天我们所得到都不是白白的，对不对？你要去工作，你要 sacrifice，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你才能够赚回来钱，对不对？对不对？你买一个房子，你贷款30年，你这辈子就是在为那个房子在供，对不对？我们都是要需要付出的。但是在这里神说，这个世界的东西我们走的时候是带不走一点的，但是神有一天会把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白白的赐给我们。这个我前两天听一个牧师讲哈，他说哈，他相信，他说有一天我们都到了天堂以后，他说神会给所有他的儿女有一个哈 universal tour， 他说就是宇宙大游览。他说我们肯定会这个天使哈会带我们到一个星系哈，一个 galaxy 这样。他说哈，天使就说这个星系里边的所有的星球，不管是 star 或者是 planet， 全部都是用纯金做的。他说啊，这时候可能很多的男人哈，那些在世界上非常这个贪爱这个黄金的，哇、哦，全部都昏倒了呢。哎呀，主啊，让我就住在这个星球吧。然后他说下一站哈，他说这个 planet 全部都是宝石，他说很多的姐妹都晕倒了啊，主啊，让我住在这个星球呢，你知道吗？这个没有什么东西的。他说神有能力创造所有的东西，但是神最宝贵的是什么？他说在神的价值系统里边最宝贵的是什么？你觉得神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不是这些创造的这些金银宝石？神所心目中最宝贵的是什么？他说神最宝贵的是他的独生的儿子，就是这位道。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哈，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4节，在新约的80页，新约的80页往前翻一点，新约的80页，约翰福音第1章哈，第1节到第4节，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然后你读到第14节哈，他说这位道就 就是与神同在的道，也就是神的道，他说成了一个肉身，成了一个人，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你可以看到圣经里面讲神的独生爱子，这位道也就是耶稣，他就是与神同行的道，他就是神，但是这位道成了一个肉身。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位神表明出来。神最爱的是他的独生爱子，但是在这里边哈，讲到他说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要理解哈，神如何帮助我们胜过罪恶，是因为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神如何帮助我们胜过撒旦，是因为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了。神如何帮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也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神如何来帮助我们对付这个罪，乃是借着他圣灵的重生，借着十字架的工作，把我们从罪恶里边来拯救出来。弟兄姐妹，如果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我相信我们可能不一定明白神的爱，如果我们明白神的爱，我想大部分的人哈都可能会去要这个神物质性的创造，而不会要那一位创造的主。但是神在这里说他如何来帮助我们胜过，乃是借着他儿子为我们死而复活，神的爱就表明了。我们来看第二个，谁能在33节，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在这里哈，讲到一个宇宙最后的一个审判，神怎么样来审判我们呢？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概念，就是圣洁、公义、怜悯、爱、美，或者是善，或者是丑恶、肮脏这些概念。那么这些概念按照圣经来说，这些概念都是从神而来的。神把他的道德律，把他的思想放在了我们里边，但是人堕落了以后，所有的这些都扭曲了。神有一天会按照我们生命里边对他的认识来审判，而神的审判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审判。他是人类道德的一个创造者，他也是人类道德的最后的一个审判者。为什么神的审判是最终极的？这个前两天哈，有一个牧师哈就讲哈，他说为什么神的审判是最终极的？他说在我这个牧养教会这么多年里边，他说哈，我越来越不敢判断了。他说我发现我常常错，因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所有的这个 facts， 就你不知道所有的这些这个证据哈，所以你做的判断常常是错误的。有一天哈，我回家哈，这个往马桶上一坐，哎呦，突然发现完蛋，这马桶全是湿的。我第一个概念就是以诺大儿子肯定上厕所的时候没有掀马桶盖，这是我第一个感想，马上叫以诺快过来。结果以诺进来了，他说爸爸不是我，是以信。 我第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家伙一定没有说实话。因为什么呢？因为以诺以前发生过这种事，你知道吗？他太急了，他等到最后一秒钟才去上厕所，结果后来发现真的是以信，以信说：“爸爸，对不起，是我太急了。”你看，我们常常会错误的来判断。那个牧师讲的，他说呢，有一次哈，他们在牧会的时候，他接到上边的一个牧师的一封信，这封信说什么？说最近哈，在这个附近的有一对夫妇，这个长相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常常来骗钱，说大家要注意一点。然后有一天呢，就有一个敲门，一开门，他说：“哎呀，那个完全一样长得。”然后讲话的那个方式呢，也是差不多。然后那个人呢，就说他要看看教堂。然后呢，这个牧师就带他去看看教堂。然后呢，那个人哈，站在那个教堂那个讲台上哈，哇，很激动的跟他太太说：“哎呦，太太，我们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哈。”哇，他就说这家伙就在演戏，下一步可能一定要骗钱了。然后呢，他问他说：“你们什么时候有崇拜？”他说：“今天晚上就有崇拜。”结果晚上呢，那对夫妇就来了。来了以后呢，才发现一些这个老的会友哈都认识他们。哇，过去跟他们拥抱，原来这个人呢，以前在这里做过牧师的。拥抱啊，这个任务是说：“哎呀，你看我真的是 misjudging 他们，你知道。”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常常会，因为我们不知道所有的这些事实，所有的这些因素，但是神他的所有的判断都是绝对公义的，绝对正确的。因为神知道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因为神知道我们所有的念头，所有的动机，我们做一件事情所有心里面所想的，神都是知道的。所以神最后的审判一定是绝对公义的。但是神最后如果称我们为义，是没有任何一个权柄能够改变神所称为义的人。所以圣经里面讲到，如果耶稣基督称你们为义了，你们就是义的。当一个人真正的重生了，成为了神的儿女的时候，耶稣基督就称他们为义。这个义的地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权柄，任何一个能力可以来摧毁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是蛮有盼望的。所以天主教哈常常那个时候很恐惧，怎么办呢？就买赎罪券。哎呀，今天跟老婆发火了，哎呀，犯罪了，恐怕失去救恩，然后到教堂里面花点钱买个赎罪券。所有的这个都是错误的。当我们真正重生，上帝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的地位就是义的，就是义的。但是同时，神也让我们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神在圣经里面讲，他说神的旨意就是让你们成为圣洁，远避一切的淫行。所以当我们明白神为我们舍了他的儿子，也要把万物一同赐给他的时候，弟兄姐妹，我问你，你什么回应？你怎么回应？你会怎么样回应？我觉得罗马书第十二章就讲到了，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也万物一同赐给我们？人的回应，一个本能的正常的，就是把我们自己献上为活祭，过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生活。然后神称我们为义了，我们因信而被称为义，罪得赦免。我们如何来回应呢？我觉得神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后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他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当神的恩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就是献上自己。当神的称义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就是要一生竭力的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来看第三个谁能哈， 这个第三十四节，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讲到神的救赎，讲到神做成了他的救恩。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那就是预表着神的救恩已经做成了。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可以坦然的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接受神的救恩，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神的救赎就会临到我们，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神的至圣所。我相信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哈，可能都没有犯过什么大罪，所以我们不太能够感受得到主耶稣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并且替他们并且从死里复活。这个救赎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救赎的第一件事情是整个旧约，就是救赎的一个前奏。那么整个旧约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整个的旧约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人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得着神的喜悦的，是没有办法进到神的面前的，是没有办法能够达到神的标准的。这是整个旧约一直在告诉整个人类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旧约的里边，这个救赎的前奏已经彻底的否定了所有的宗教。前两天我在查经的时候，我还跟这个一些弟兄姐妹讲哈，我说这个佛教哈，说你修炼你是可以成佛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对不对？它基本上对人性是一个肯定的，你只要努力你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但是圣经里边让我们信靠主，在整个旧约里边就是否定了人是可以靠自己来达到神的标准的。我觉得人很多潜在的生命的这个想法就是这样的一种想法。我向人家在讲哈，我说我从小就觉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你只要用功，你只要努力，没有你达不成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念头来美国了以后彻底的被否定了。因为我在音乐学院都不怎么学英文的，你知道吗？我音乐学院第一年级的时候，我哥来了说你应该好好学英文。我说怎么学？他说你拿一个本，每天记一个单词就够了。我就写了一个单词，这过了好几年，他在看我的时候说那个本上怎么还是一个单词。所以我的英文是非常差的。出国之前啊，好好学了几个英文，然后呢拿到奖学金了，然后到了学校说你先要考托福，你考不过托福奖学金不能给你。哎呀，我就拼命的学呀。然后呢遇到了一个教英文的老师，他说好，当年我在法国拼命的学法文，我都学到博士了。然后有一天呢，我们那个法文老师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再讲法文了，你每次一讲哎呀我就很痛苦，因为你有口音。他说我们法国的4000万法国人永远说法文比你说得好。哇，他说我听完这句话以后我就打包回家了，我就从此开始教英文。他讲完这句话了以后，我就明白了一件事情，我再怎么学英文我也不可能像道地的美国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说成那样的。那接下来一个很深的一个概念就被破碎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只要我努力没有达不成的东西，事实上是错的，
你努力很多东西还是达不成的，你才明白人是受造的，人是有限的。你就是再强壮的，你看演好莱坞那个 Superman 从马上摔下来，脊椎断了，然后就变成一个残废的。你再强壮，有一个人拿一把枪对着你的心脏，只要一扣扳机你就没有了。你再美丽，你是一个 Miss American， 有人把你脸上泼一些药你就毁容了。人是非常脆弱的，人是非常有限的，是因为上帝按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有一些智慧，有一些能力，有一些潜力。但是如果上帝把这些拿走，我们是毫无所有的。第一次承认自己是有限的，当我的手坏的时候，第一次承认这个手真坏了，一弹就疼了，别的一切都好。第一次明白人是非常脆弱的。当你明白人是非常脆弱的时候，你才明白人是不可能达到神的标准的。这是救恩的第一步。所有的宗教都是讲你要坚持做这个，你要坚持做那个。你看中国的这个藏族的这些，我是非常佩服他们，他们可以从自己家里面一直跪跪跪到这个拉萨，哇，这个毅力多强啊！但是神让所有的人类明白的，人是不可能靠自己达到上帝的标准的，因为上帝的标准是百分之百的圣洁。这是救赎的第一步，第一步就是人要承认，人要放弃自己的努力，来接受上帝的恩典。每一个人进入这个救恩的门，都是进入一个恩典的门，因为上帝为你的罪替你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上帝赦免你一切的罪。你知道我追求这个知道自己深深是罪人哈，是信主以后，哎呀，那个时候哈，觉得应该追求圣洁，可是越追求圣洁，发现自己是越不圣洁。我不知道有多少男人是这样的，你知道，哎呀，说一定要圣洁，一定要圣洁哈，追求圣洁，主啊，你要赐给我圣洁。一出门啊，看见一个穿得非常暴露的女人，突然就发现自己很不圣洁，这时候脑袋里边就有一些思想，哎呦，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吗？每一次说主啊，我要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或者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你会发现，第一次我才明白人是深深的在罪中的。当我们真正明白我们里边有多少的嫉妒，有多少的贪婪，有多少的仇恨，有多少的黑暗，有多少的虚伪，有多少罪恶的东西，我们才知道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的。如果靠自己可以达到神的标准，天堂五秒钟之内就变成了地狱。真的，我们到了天堂，我突然发现小潘的房子比我大，而且都是黄金做的，我一时就嫉妒的不行，你知道，然后拿起一个斧子就冲到小潘那儿，把他给谋杀了。你看天堂立刻就变成地狱了。神要的标准是绝对的圣洁的，只有一个重生的人，那个生命才是不犯罪的。神接着有第二步的救赎，就让我们这一生里边，让我们的魂的层次开始更新。第三步的救赎，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是没有罪的。所以真正一个被救赎的人，得赎的日子，是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一个人进入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个是你真正能够进入救赎的一件事情。你知道人要放下自己的努力是非常不容易的，容易不容易？你知道一个溺水的人是最不容易放弃自己的努力的。我前两天有讲哈，我们那边有一个人买房子，看了200个房子，看到有一天哈，他已经换了好几个 agent， 看不下去了，你知道，人家 agent 说这个人太可怕了。看了200个房子，最后有一天他老婆跟他说，老公，我们不要再看房子了，我已经太累了，我累得受不了了，下一个房子我们就买了吧。老公说好，然后下一个房子他们就买了，他们就进去走了一圈，看也没看就下订单了，就买了。 人很多的时候就是需要经历这个，当你真正的明白，你真正的要放下自己的努力太累的时候，你才会接受基督的救恩，你才会发现神所为你预备的是远远超过你所想的，那是何等大的恩典。就像一个老鹰一样，老鹰为什么能飞那么高？当它站在飞的时候，那个翅膀开始经历到那个气流的往上升，它不再是自己在那里挣扎，然后那个圣灵的能力越来越提它，越来越强，它可以飞到非常高的高空里边。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人生，一个被救赎的人生，一个充满恩典的人生，一个爱神的人生，一个对神感恩的人生。你知道在天堂里边所有都是感恩的人，我和孔祥东好，我们小潘，我们在那里，哇，都感谢主啊，因着你的救赎我们进来了。突然有一个人进来了，感谢什么主？我是靠我自己努力进来的，我不服啊，我每天我读三遍圣经啊，我用功那么多，你们这些人白白的进来了，不行，全赶出去。你知道吗？一个骄傲自义的人进来了。如果天堂充满了这样的人，大家就比了，老孔，你为什么住这么大房子？你每天读几遍圣经？老孔说，我读两遍。我读三遍，为什么我房子那么小？不行，打一顿。那天堂立刻又变了。天堂是一个只有恩典，接受神恩典的人，每一个进到天堂的人都是一个被恩待的人，这是救赎的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人生以前是什么样的，都是在这个恩典里边。有些人犯罪很多，有些人犯罪比较少，但是都是在神的恩典里边。所以有很多的人哈，觉得那个犯罪的人一信主就进了天堂，觉得很难过，这个是我们还不明白神的恩典。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达不到神的标准。所以哈，有一次乔斯芬尼去芝加哥布道，那么芝加哥呢有一个人哈，是芝加哥最有名的一个恶棍，就跟乔斯芬尼说，等你布道完了以后，我能不能跟你谈一会儿话。乔斯芬尼说好，然后他就去布道了。然后那个教会里面长老就说，乔斯芬尼，你不能够跟那个人见面，那个人是芝加哥最危险的一个人。乔斯芬尼说，我已经跟他约好了，必须要见面。然后开完布道会了以后呢，他就跟他走了。这个人就带到一个小胡同里边，然后打开一个门就他们进去了，这两个人就坐在那边了。他说，好，乔斯芬尼，我听你说耶稣基督的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你有没有这么讲过？乔斯芬尼说，我没有这么讲过，圣经上这么讲的，圣经上讲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说等一等，他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开了一个酒吧，然后他卖酒给很多的男人，然后这些男人把他们最后一块钱用来买酒。他说他们的妻子抱着孩子来到酒吧，来恳求这个人不要卖酒给他们，说家里边已经没有食物了，你能不能不要卖酒给他们。这个人把这些所有的妻子和孩子全部赶出去，让他们在非常寒冷的天气里边在那挨冷。他说这样的罪能赦免吗？乔斯芬尼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说等一等，他说有一个人，他说他在酒吧里面放了很多的这个 machine， 这些 machine 里边都是动过手脚的。他说只要人赌就一定输。他说这个 machine 榨取了很多人的金钱，那他这些人呢，这个最后完全输光了他们所有的钱了以后，他出了门了以后就自杀了。他说耶稣基督可以赦免这样的罪吗？然后乔斯芬尼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他说等一等，他说有一个人有一把枪，他说他用这把枪雇了很多的人来杀掉很多他的对手。他说耶稣基督可以赦免这样的罪吗？芬尼说，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他又说，他说这样一个人，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跟他的妻子讲过话了， 他说他的孩子想要来拥抱他，他就把他的孩子一把推倒，他的孩子摔在炉子里边，手臂都烧伤了。他说耶稣基督可以赦免这样的一个人吗？然后乔斯芬妮就站起来，他说如果这个人就是你的话，我是不会赦免的。他说但是圣经上说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当你真正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洗净你一切的罪。然后那个人就说好，你现在可以离开了。乔斯芬妮就走了。这个人就在他的酒吧里面待了整整的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就出门把那个门锁了，然后呢过了几条街走到了他自己的那个 house 里边，然后呢就直接上楼了。然后呢他的妻子在那边正在做早餐哈，然后就跟他的女儿说，说女儿你上去叫爸爸来吃早餐。然后他的女儿哈就很害怕的敲敲门说爸爸妈妈叫你下来吃早餐。然后呢这个人就说 Honey 爸爸今天早上不吃早餐。然后呢这个小孩就跑下楼了，他说妈妈爸爸说他不吃早餐，但是他叫我 Honey。 这个老婆就说你一定是听错了，他绝对不会叫你 Honey 的，你再上去跟他说早餐已经预备好了。然后这回呢他太太呢就跟上去了，然后打开了门就看到那个男的在哭泣。然后呢他说早餐做好了，然后呢这个男的就叫那个女孩啊说你过来，然后第一次把这个女孩子抱在他的腿上，然后呢也让他的太太进来了，然后呢三个人就抱在一起了。这个男人就说啊，他说昨天晚上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是圣经上说的耶稣基督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然后他说我已经接受他了，他说我现在是一个新造的人。然后全家好就去到那个他那个酒吧，把那个酒号全部都打碎了，你知道这个故事啊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查德芬妮的一个故事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只有神的恩典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人，并不是律法，并不是宗教，并不是任何的规条。当一个人真正的明白上帝的恩典，当一个人明白自己的罪恶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神并不是用宗教来改变一个人，宗教是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的。只有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圣灵的重生，才能让一个人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从生命里边，当圣灵重生他，这个新的生命在他里边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非常奇妙。最后我们看谁能，第35节哈，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的。我想哈，神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创造里边，我觉得最大的能力的，你看我小的时候哈弹钢琴哈，这个刚开始这个两年哈非常爱音乐，你知道，所以弹得很高兴，你知道，但是那时候呢每天练一个小时多一点，然后考到音乐学院了以后呢，老师说你要练4个小时，要5个小时，6个小时。哎呀，我说我这个对音乐的爱没有这么强烈呀，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后来呢，我就发现呢，这个一定要找到动力，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们考托福的时候动力是什么？考 GRE 的时候动力是什么？啊？你要有动力，对不对？后来我就发现，我要练琴，我得有动力。这动力是什么？成名成家，就不是爱音乐了，你知道？哎呦，这个一定要有这个成名成家的动力，每天都在想象自己有一天成了大钢琴家，在旅游世界啊，想着这个，所以你才有动力，对不对？你如果工作，你如果赚钱，你一定要有个动力的。但是神哈，我觉得很奇妙，有一个动力哈是超越万有的，就是爱的动力。很奇妙的，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认识了神的爱，今天我们来服侍他，难道教会给你什么这个成名成家的动力吗？没有吧，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成名？没有。我们来渴慕主的话，没有任何别的动力。我们来服侍主，没有任何别的动力。历世历代所有那些为主殉道的，一生服侍主的，放下所有的东西来服侍主的，他们动力是什么？你知道这个动力是可以超越很多的东西的，可以超越所有人世间一切的动力的，就是基督的爱。当你真正明白基督爱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不能胜过这个动力。只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明白，没有真正的经历。当你真正经历基督的爱的时候，当你真正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里边的动力是永远不可能，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会说，主啊，你还爱我吗？当你仰望十字架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没有爱比这个更大的。所以神的爱，我觉得是我们这一生来跟随他，来信靠他的一个动力。所以当我们明白保罗在这里讲的四个谁能，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超越神在基督里对我们的救赎和爱。我们的救恩是稳固的，当你真正重生的时候，你会得到神一切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好，我们起立好不好？我们起立，起来。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主啊，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我们死，乃是让我们为主而活。主啊，愿你的爱，主啊，能够来激励我们，愿你的爱不断的来彰显，主啊，愿你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来认识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啊，让我们有爱的动力，主啊，谢谢你，求你的圣灵来充满在这个教会里边，主啊，让你的众儿女被你的圣灵充满，被你的爱浇灌，主啊，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主啊，成为一个被你的圣灵所充满的教会，主啊，成为起来为你而征战的一个教会，一个勇士的教会。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你要把永生赐给我们，我们知道你要把，主啊，你的儿子和一切你一切的基业要赐给我们，主啊，我知道你要把你一切的义也要赐给我们，主啊，谢谢。